是你看到夏青桂枝的时候表现出它最泼辣的部分，而那个泼辣就是因为它是夏家的掌上明珠，从来没有人忤逆过他的意见的，所以他比薛蟠还要加倍的厉害，就是他要什么他更要什么，他更要表现出他的主张。他就哭着跟薛姨妈对嘴了。好，注意这是在古代几乎不太会发生的事，媳妇是绝不会跟婆婆对嘴的，因为薛姨妈已经带着香菱出去了，她隔着窗户在讲给大家听，那这是给婆婆完全下不了台的一件事情。她说你老人家要卖只管卖人，不必说一个拉着一个，因为她觉得薛姨妈要卖香菱有点指责她。她说我是那个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，她说我并没有那么嫉妒啊，我并没有那么容不得人。什么叫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啊？因为薛姨妈说我找个人把它卖掉，就把你们的这个肉中刺眼中钉给去掉，你们就安静了。所以她觉得这句话刺到了她，她觉得这个婆婆已经讲到了她不能容这个秋菱，其实是一个陷害的一个计谋。她是谁的钉谁的刺，我如果嫌她，我也不会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里了。那意思说你看我多大方，我连我自己的丫鬟都让她给我的丈夫去睡觉了，那我这么大方的一个女人，你还要讲我拈酸嫉妒吗？好，薛姨妈听说气得浑身气焰。好，这个是你一定要回到那个年代的婆婆你才知道，说因为那个年代的婆婆有她绝对的威权，尤其刚嫁进来的新的媳妇是绝对不敢这种对嘴的，而且是隔着窗户。好，因为我们小时候大概也有这种规矩，就是说你跟长辈讲话绝对要进来的，你不敢是隔着窗户，因为意思说外面都会听到。所以这个夏金贵是在让所有人知道我就是在跟婆婆对嘴，所以薛姨妈当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阵仗，就是怎么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到薛姨妈的回答说，这是谁家的规矩，婆婆在这里说话，媳妇隔着窗拌嘴。好，所以她用了威权出来，可是夏金贵是不怕这个威权的，因为她也是威权之家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两家也是一个克星的某些关系。那他就指责他说，亏你是旧人家的女儿，意思说现在那种乱七八糟的新式的家庭可能乱七八糟，可是你是传统家庭的，我们讲究门当户对，世家的孩子是有教养的，怎么会隔着窗户就跟婆婆就在拌起嘴来了，那满嘴里大呼小喊的，你说的是什么？这里面当然大家注意到，我相信很多读者今天不会赞同薛姨妈的做法，因为薛姨妈是诉诸权威，她并没有讲内容，她只觉得说规矩上没有媳妇跟婆婆隔着窗户拌嘴的，因为你是绝对是尊敬婆婆的一个角色，而且绝对不能隔着窗户，因为好像把婆婆当外人一样，因为你是进门的这个媳妇。那薛蟠就急得跺脚说，罢了罢了，看人家听见笑话。有没有发现薛蟠最伟大的反抗大概只有这样，到这样子为止，就跺脚，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，就他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男孩子，可他不晓得怎么办，一边是太太一边是妈妈，所以他简直快要疯掉了这样子。薛蟠是完全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的。那夏金桂一不做二不休啊，他觉得胜战在此一决。好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他这次输了，他一辈子都是一个低声下气的媳妇，所以他知道这一次一不做二不休我就闹起来，闹到全部天下皆知，以后大家都不敢碰他，所以他用了一个毁灭性的方法。好，他就讲说，我不怕人笑话，你的小老婆致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话了啊。所以他现在咬定就是秋菱害他，剪了纸人，弄他的八字，钉了五个针，我为什么要怕别人笑话我？再不然留下他卖了我啊，讲得更难听了，就是因为过去可以卖丫头卖妾，但还没有卖大老婆的，他说那就留，把她留下来卖了我。那谁不知道你们薛家有钱。好，下面就把很多的东西用我现在的话叫做爆料，叫谁不知道你们行动拿钱垫人。这句话仔细去思考一下，我们说秋菱卖进来，香菱卖进来，就是打死了香菱的未婚夫，行动用钱垫人，就是说到处都撒钱的，所以那个人命官司后来不了了之，就是薛家花了大钱，所有的检察官都买通，所有的法官都买通，所以根本就不处理了。所以夏金桂都知道，他现在就给你爆料， 就跟你讲出来啊。所以我想今天的社会，夏金贵会很红啊，就是他是爆料者那种个性，他就嘣就给你跑出来了，因为他不怕，因为过去觉得世家的孩子、子弟、贵族，他们有一种脸面上的小心，可是夏金贵就泼洒出来了啊，就说谁不知道你们行动拿钱垫人，又有好亲戚，好，这个也很厉害的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，这里面也是爆料。记不记得上次摆平那个官司的时候，因为要有门路，因为那里面牵涉到他们贾家的亲戚正在做官，就是贾雨村，还记得吗？贾雨村正要判说把这个薛蟠给我抓来什么什么，旁边就有一个人跟他讲说，你知道那个薛蟠是谁吗？就开始讲了一大家族薛家贾家所有的关系，所以贾家是薛家的亲戚，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法律案件的，所以他又把这个又爆料出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夏金贵讲的其实都是事实，就是说你们家有钱，你们家到处有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就可以用钱去摆平，而且又有好亲戚，因为好亲戚在做官，所以官商勾结可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。那挟制着别人，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？那意思说你们可以把我搞死的，搞死你们也不怕嘛，反正有钱又有法律上的东西，那嫌我不好，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跑到我们家做什么？好，真厉害。好，我们讲以前那个，我们前面讲到说相亲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子被议论真可怜，可她现在反过来了，说你现在嫌我不好，你们跑了三次四次拼命的求我，那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不看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角色啊。我觉得女性论述也可以写一篇叫夏金贵论，因为这个女性今天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角色在看待她，就她其实很野啊，非常泼洒。我觉得等一下写到后面，你就会觉得她其实是后来张爱玲常常喜欢的写的女性角色，就是曹七巧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。因为等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夏金贵变得非常奇怪的个性，每天打人，每天拍桌子摔碗，然后就是毁灭性的，然后每天要他喜欢啃鸡鸭的骨头，可是不喜欢吃肉，所以每天要煮很多的鸡跟鸭，然后肉都全部给佣人吃，然后要把那个骨头拿来啃啊，那已经很恐怖了。更可怕的是他要用大火的油去炸这个骨头，油要吃那个焦的骨头。好，我觉得心理学上《红楼梦》是最了不起的，就是你会看到一个美女在那边啃那个黑的焦的骨头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蛮可怕的。其实小时候我们听到的虎姑婆的故事就觉得很可怕的那个记忆，可是这里面非常像张爱玲写的女性，因为张爱玲写后来写的女性里面有一个被压抑的痛，然后她要报复，甚至这个报复可以报复在非常亲的亲人身上的啊，就怨女到金锁记都是如此。所以我相信《红楼梦》里面其实张爱玲大概不会喜欢宝钗啊或者黛玉那个角色，她其实喜欢夏金贵，就夏金贵这种泼辣、这种野啊、这种个性里面的一种毁灭的东西，是张爱玲非常喜欢描写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不含偏见来看，夏金贵最后一步一步走到他自己最痛苦的那个状况，可是他痛苦他也不要别人快乐啊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后来的这些作为，说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，自己打自己，自己掐自己，所以这个就是毁灭个性了啊，就是他不要有任何的理性的部分，就是你让我不快乐，我让全家不快乐，就是没事两天一闹三天一闹，这下薛姨妈惨了。